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啊，今天开始上的这个部分呢、啊，是越来越接近正观取向的部分。其实也不应当这么说，其实我们从前行的调伏五盖啊，以及再更早啊，我们在三楼上三摩西多地的那个时候。这些文思基础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修学佛法不是一开始就要有修有证，有所得就要弃入就近，而是要懂得怎么样去建立一条能久能长，然后呢自己能够知道如何解疑，还要真正有发起长恒啊，非常长恒住的一种菩提心呢，去修学这条成佛之道的决心。你这条决心，这条路啊，纵使你上路了以后，也是很容易退的。那么中间呢，有许多的资粮，有许多的，如果你把它称为业障的话，如果你开始慢慢可以把业障看成不管如何都是顺逆增上缘的话，那个时候会更殊胜一些。不过总之呢，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东西都摄念在心呢，经常用这些道理来关照我们每天碰到的事情，然后呢慢慢你会发现，在每天所遇到的境界这些事因缘当中都可以看到道理，再进一步发现这些道理都可以完全用这些事情来做解释，你也不会去落于非常玄谈。那再更进一步呢，你会发现每件事情都是平常。那套句慧力法师的说法呢，你就会发现你爸爸是男的，你就不会对他有很奇怪，我们讲的不如缘起的想法，甚至呢每一个刹那每一个互相的对待都是非常平顺的。那么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呢，可以称为涅槃。那这件事情呢，我今天早上刚好有因缘看到，其实我不常那个时间看，今天有因缘看到如松法师讲《那先比丘经》，今天呢他讲了一段令我觉得蛮相应的话，我来这边先跟各位分享。他说呢，不要以为你们现在在电视荧幕上看到我，因为这可不是我来找你们的啊，而是你们呢自己有一个想要看电视啊，或者想要看佛教的电视这个播出的节目啊，然后呢你也有意愿拿起遥控机打开电视，还会选到这个频道。今天还有位学长特别打电话给我说，这个台北地区各个行政区各个都不同啊，那佛慧台到底在哪一台，对不对？你还要去搞清楚是哪一台。所以这些都是你要自己主动有那个意要，有那个动机，还要付诸于身口去执行，对不对？然后呢看到这个节目之后呢，你听了两三句话还要能够不转台，那么每一句话这个法师开示下去，你都还能够安忍，对不对？还能够听闻，这些都是我们要看的人的主动啊。那么这些东西呢，都不是这个真实有一个人在那个电视节目上真正讲说佛法，他就可以成就这个有教有学的因缘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在你相续照作要去听闻正法的这个动机，持续的透过身口照作的因缘相续不断的情况底下，这个我们叫业果相续啊。那么透过这个相续，只要其中有个因缘停掉了，或者是变化了，这些事情都不发生，这些事情都不发生啊，也都会转变。那这种随时可以转变的可能性，就叫做无常了。那这无常是一种缘起的法则所在事相上变现的。那么我们今天还比较偏理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用这个经论上的道理啊，硕硕的去思维啊。那么 这样思维久了不是不好，这样思维久了会形成一种念力。可是呢，如果老是停在这种思维啊，入不了世，入不了世，入不了世就成就不了人。为什么人要在世当中来成就呢？人必须要能够透过境界，因为境界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用念啊，用 study 用那个念力呢，你去观想，你去思维。今天我可以去想 Las Vegas， 我可以去想我去过的任何每一个地方 Rocky Mountain， 我曾经在那个雪地玩雪，我现在手抓起来我都还有那个雪丝丝的味道。你可以有你所有身体感官的角色，不过那都是回忆啊。你也可以对未来有很多的幻想，可是那也是想，那就是心啊，那就是心。可是我们今天要在这一个生命境界上搞清楚的，不是只有这一念心而已，而是心所对的这个境界，这个被我们称为境界的色，到底跟我们的心是一元的，是二元的，还是不一不二的，不一不异的？这些呢，是要真实透过在境界当中，你去确认。而不是你今天读读经论道理懂了，哎，我确定这些都是心，你咬住这个这些都是心，那是你的事，你认得这些都是心，这是道理，这是个名言，你懂得名言干嘛呢？懂得名言干什么呢？懂得名言当然就是说，如果这个所有一切的色，一切的境界都是我的心所转变的，那么我有没有能力令这个境界转变呢？如果你以为可以，那怎么可以呢？这些东西你有没有真实去付诸于实现呢？那你以为你是造作者吗？你以为你是这个境界变化以后产生的对你的一种逼迫性，你是受者吗？其实这些才是真正在境界当中所成就的人。那个忍具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安忍住我们的习气，不要对境就照做，能够忍住，让你今天的念力，正当讲是正念，要让你的正念能够比你的习气怎么样更优先啊，更优先，至少能够做到，当你的妄念一起，你的正念就要随起，要至少做到这个地步。最好的地步呢，是妄念不起，就专门起什么俱生的正念。到了更进一步，根本连这个作意都没有，这个我们叫做无功用行。无功用行，无功用行就接近我们今天要谈的六种行正取其相的这个新的操作技术类似。所以呢，当你理通了，正念具足了，有力量了，你就要真的能够嘛，发个愿哈，发个愿，然后呢，去练习你的所谓的对峙作意或者是观察作意。那什么叫对峙作意呢？对峙作意就是去尝试一下过去你害怕的，过去你对境界不自然不自在的，没有办法安忍的境界，你再少分的去怎么样去亲近看看，会不会又发生过去的习气呢？这是一个对自己的挑战。可是更恐怖的还不是你有意的去挑战，而是那些境界如果不时的，就是你不预警的出现的时候，你的直觉的反应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你对于同样的刺激，过去你安忍不下来的，可是呢今天发觉就是莞尔一笑，莞尔一笑，就是那个对道理的更确定，心里面是平静的啊，是平静的。你说有没有生灭呢？没有，你就真实可以看到缘起无助的现象，你真实可以看到哦，而且这个现象不是在外面哦，是在心里面。你就会发现你的心呢，用的跟镜子一样，镜子就像早上如中法师所讲的，我其实是一面镜子，你今天来了就现了，对不对？你今天让因缘具足是你不是我，对不对？那我那天哦，对对对，最近这个中仁纪念堂这个聚访啊， 就是戏剧院地下一楼啊，有一个表演工作坊20周年的展览，各位去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也曾经是这个剧团的工作者，忝为剧团工作者之一了哈。然后呢，我看到表坊20周年了，哎呀，真的是很赞叹的。然后呢，他那边有一个剪辑好的一个电视节目，在那边一直不断的播放啊，就在一楼啊，大厅进去就可以看得见了。里面有一段戏，蛮好玩的，是李立群啊，那个剧码我忘掉了。然后呢，他是事先呢，在那个戏里面呢，他先事先的预录了一段口白，而且那个口白是对话的。那么他的角色在那个剧本当中呢，那个录影机的李立群的角色呢是搭腔的，是先预录好搭腔的。然后呢，那个大荧幕呢会在舞台的现场啊，每一次播出的时候就会放，对不对？然后李立群会站在他的旁边，然后跟那个已经预录好的录影带呢对话。那其中一开始对话呢，这个李立群就是这个在台下正式演出啊，活生生的活人演出的现场呢，他就跟那个VCR 里面的那个李立群讲说，我看你不晓得罩得住罩不住，我有点担心你哎。然后那个 VCR 里面那个人说，我看我才担心你呢，因为我就是这样，我是预录好的，我是 VCR， 我是 tape， 我就只要有电我就可以放，我就怕你失望了，对错了我不能改，你可要对得上啊，我这担心你啊，是这样子吗？基督教跟早上如中法师的节目是一样的，他的节目是预录好的啊，就播在那个地方，你不看你随时就转台了或关掉的啊，对不对？屁股一扭你就拍拍屁股就走路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老实讲，今天不是说一个佛教的教学节目在那个地方，今天是活生生的教材随时发生在我们四周围啊。你今天了不了，那就是你这一念心的抉择啊。那你今天有没有折法的智慧呢？你今天面对的这个境界，你是用爱非爱在谴责呢，还是用道心在面对呢？这是真实要去看的哦。我们学法学了半天，学佛学了半天，这个看不见呢。学法根本没力量，根本没有力量。那么南传学者呢，就经常鼓励我们要内观，可是内观不能够少境界。如果你泯除一切的境界，我封闭六根，我纯粹就看我的呼吸，纯粹就看我的这个身体的四大，乃至于呢去假想我四大溃烂成为白骨，我们以后在了别事项部分都会碰得到。对，这些都是假想观，可是假想观的训练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有一个正念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干嘛用呢？这个力量是要来防护我的心怎么样，不随顺我的习气升起烦恼，以及烦恼所引申的种种随烦恼的一切黑品心心所，这个是重要的。如果你今天隔离的境界，你说我的逆观多么厉害，老实讲 who knows， 问题你守住那一念空亡的心，对不对？哦，不理境界的心，你能干嘛事呢？你就每天只能对着墙壁嘛，对不对？只能观一切如闭关，那又怎样呢？守住这样一个空亡的心，请问那个心有什么作用呢？我们难道是要把自己变成枯木瓦石吗？一定84000劫，这样有什么意思？所以大乘的三昧在这个地方谈到的无相、无作用、无分别等等的这个字很危险的，非常非常危险的。但是我要在这个危险的法要跟各位说明之前呢，我还是要非常强调一个重要的学习的态度，那个态度就是说，我们暂时远离境界，暂时远离所谓的这个五欲六尘的境界，暂时的远离是为了要练什么？练我的正念，对不对？让我的正念能够铭记不忘，有成就。这个成就必须要对境 过去的习气所引申的烦恼那个心不起，起的是什么？起的都是俱生的正念。这是第一步啊。这一步呢是需要很刻意的去运动你的心，去操作你的心，让你的心呢用这样子的刻意运转呢变成一种新的习气。在佛法的修学里面常常有一句这个顺口溜呢，就叫做把烦恼的黑品的心心所呢由生由熟转生，乃至于根本转成什么无念。然后呢把这个光明的正念呢跟随法行的正念呢能够怎么样由生转成熟。要转到什么地步？熟到什么地步？要熟到无功用能升起，不住相可以升起，要到这个地步。要熟到什么？熟到法尔，要熟到如，熟到随那个境界，你不会都是用一把刀解决那个问题。随到那个境界，你就如那个境界的缘起来做怎么样？来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观察，就是见它的缘起就好了。不是刻意要自己不动心，不是刻意要自己远离，不是刻意用简老师的话，不是刻意以身止灭、以灭止身，不是刻意生一个正念去对治你的妄念，也不是刻意的要你的妄念相续不生，不是。但是要达到法尔，要达到一切法如正观缘起、自证涅槃的地步，那么需要怎么样？需要练习你的注意力。我们今天在学习的就是一步一步在练习注意力的次第，这个升起次第非常重要。而且当知我努力的学习以及练习这个次第，不是为了我自己啊，是为了所有跟我有缘的人。如果我能够对他有一点帮助的话，他有求教于我，或者是呢他有类似我曾经走过的困难，我能够怎么样跟他分享这个经验。所以少分少分的，要多以这种众生心呢去怎么样去设想，去设想那么这个情况这个样子，那个情况那个样子。所以菩萨呢跟佛啊是由众生的心想所成就的，你没有多去啊自他交换，以众生的种种心想分别来去学习种种的善法的话，你的善法的这个成就啊是没有力量，是没有力量的啊，而且不容易经过很多差别相考试的。当然了，前提是你们的种性跟你们的发心是大乘菩提心，是成佛的，而不是永远只想当弟子，永远只想了自己的烦恼而已。那么如果你的愿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样学习恐怕就是有它升起次第的必要性。好，话多说了，那么在我往下谈之前呢，我还是要先讲一个杂事哦，这不是杂事了，也是非常重要的正事，是智宗法师满去年他的承诺呢又来台湾，他来做一些这个教导。那么他去年我们记得在他大悲忏的整个教学当中呢，他有做两个承诺啊。第一个承诺呢就是他要去收集以及整理哈、啊、他认为佛法能够帮助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些这个经验，乃至于法药的这个谈话。所以呢他不只是带来了解门，他还带来了行门。所以呢在一楼的公告呢就会有每个礼拜一三五，从四月四号儿童节开始，下午七点到九点吧，他会在十二楼佛堂啊，十二楼佛堂讲什么以佛法来调试压力的系列。我想这是他经过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吧，整理啊整理的一些这个佛法用来调试压力的一些心得法药的一些开示啊。我觉得如果各位学长有时间啊，有时间有兴趣可以随喜。第二个就是说他不止这个叫解门哈啊，这叫解门。那还有行门的部分，它带来了我们心理学其实比较强调的叫做团体心理諮商。因为像郑老师每个礼拜偶尔的还在进行当中的就是个别諮商，我们中国人很强调 privacy， 其实呢老外比我们还强调 privacy， 就是个人隐私权。 但是呢，隐私权是一回事，那是因为我们太着重什么我所，以为我的问题是我独一无二的。对，我们的因缘当然是独一无二的，但是问题有它的雷同性。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其实关键都在关心别人。各位一定不太了解这个事情，像我们今天我们心理学諮商辅导的专业人员要被受训哈，我们除了解门行门都要很多的练习之外啊，有一个必要的功课是一定要做的，我们要被諮商。我们说哎，我没有问题，我干嘛被諮商干什么？谁说你没有问题？我们身上有多少潜意识压抑的按钮，自己都不知道的呀，自己都不知道的。等到有跟经验的人谈，哎呀，一谈就知道自己真是个病人。那佛法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说法啊，佛陀就教我们呢，你要听法的时候呢，就要把自己当作什么病人想，把老师当作医生想，把他所讲的话当作法药想，把他要求我们去学习的次第当作什么疗程想。这四种思维啊，是我们今天做弟子应当有的听法的态度。如果你今天说我是要来得博士的，那请回吧，对不对？你今天来就是要自我诊断，透过老师所讲的话来诊断我的心用心有什么地方错误，我的三业造作，我的六根对境有什么地方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的高傲我见我慢的情况底下呢，哎呀，被那个有经验的老江湖啊，几句话就问僵了。他每次都要弹回来，要我们就反观自省了。其实跟佛法打机锋是很像的啊。像你读六祖坛经，每次去参六祖啊，六祖最常问的话是什么？你从哪来？对不对？你从哪来？那每个人的答案都各个不同。我从我家来，你家在哪里呀？对不对？那你家现在又在哪里啊？等等等等的这些讥讽呢，都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呢，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被諮商才来諮商别人呢？因为我们要学习被諮商者所有的心态。所以当一个当事人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把他怯生生的很害怕的，对不对？害怕呈现自己，害怕袒露自己的问题的种种的坎坷不安的心情，都要能够怎么样同理的，都要能够如镜清灵，但是呢又不至于怎么样同苦同悲啊。这样子情况底下呢，诶，去真正了解，真的了解，还要能够善意的表达，善意的表达，还要保持自己专业的态度跟一定有的客观，一定有的客观，然后呢保持对他的信任，以培养他对他自己的信任等等，这些在我们的专业守则当中都列为必要且充分条件的几个守则，都是我们今天在领一张证书的时候必须要对着什么，对着我们的执照发誓的。所以团体心理諮商其实是我们认为啊，如果我们今天要学习心理健康这条路的话，一定要学习什么，学习信任一个团体，学习依众靠众。因为呢，每一个在娑婆世界，其实不要说娑婆世界了，所有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有一群人。你今天不管，你以为住在这个山腰上你就不需要人了吗？你还是要依赖所有的众生，这些众生都在你住处的四周围。如果没有你住处的依报世界，里面有情有无情，这些都叫做众生啊。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法界，你依止的这个法界是不只有一个单一的生命现象的，你必须要向他们学习。如果你没有办法跟他们同依住的话，你根本无法独活的，你根本无法独活的。当你发现你根本不了解，而且你没有办法受用，没办法适应你所依存的环境的话，你就会产生无助的孤独感，而这个孤独感会令人自杀的啊，令人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另一个人觉得说没有人关心我的，另一个人觉得说我是没有希望的。一百年后的今天，纵使我能够活着的话，也跟今天没什么两样，而且越来越黑暗。 所以当人把自己堕入这么无始的黑暗，那跟活着就下地狱没有两样。那个苦啊，那个苦啊，是无法忍受的。你们或许没有经过那样的黑暗时期啊，可是呢，像我们呢，谈过很多忧郁症的病人呢、或者是面临很多精神病的病人，他们的问题的情况底下，真的很发现呢，我们在外头看到海阔天空，可是他却看到世事不可，世事不可。自己呢握的那条绳子，就说没机会，不可能，一切都是负面的。我们在旁边实在不可思议，为什么呢？他全身感觉像着火一样，我们就觉得说，风和日丽啊，对不对？气温还不错啊，虽然湿度有点不太舒服，可是洗洗澡也就好了。那样的人连洗澡的心理动机都起不来，你想象的呢？很可怜的呀，很可怜的。所以我说啊，境界不苦啊，苦的那个心的牢，那个不明白，那个黑暗，那个黑暗令人没办法处理的。可是当你发现你的这种再怎么悲惨的状况，在一群人的对话过程当中啊，发现你不是独一无二的呀，你会发觉你不是独一无二的呀，你会发觉哎呀，原来这世界上受苦的人还蛮多的呀，马上就有什么，马上就有一种哎呀，他乡遇故知的相亲相连的心情会出现。当你耐下心来，肯你把耳朵交给别人，耐心的听人家诉说他的心情，人家敢讲出来有两个前提，第一个他信任，第二个他已经没有办法必须要讲了，而且是你唯一是能够跟着这么一群人听他诉他的情怀，你现在已经是变成人家唯一的依靠，你难道不能够变得稍微坚强一点，有耐心一点吗？于是在那个地方要学会耐心听别人的话，听到别人的话，你会勾起自己很类似的经验，你会也想笑，你会也想哭，你会也想分享，每个人就急着去跟别人分享。老实讲，不用治疗师在当中做任何的处理，只要每一个人都去袒露，每个人都愿意去倾听，每个人都要去回报与我自己生病的经验。菩萨是以生病来布施众生，带众生受苦，这不只是一个愿，而是一个真实的实践。因为我们唯有如此，才可以真实体会四大五蕴这个唯一大苦聚的生命境界，并不是你一个人独一无二的。你会发觉你所有的问题都是跟一切众生相依存的。既然相依存，帮忙别人就是帮忙自己，于是你会豁然开朗，于是你会发现有许多事情是该做，而且本来早就该做了。你越往这个地方努力，方向就对了，方向就对了。从开始投入一件事情，一直直到忘我，一直到能够真正能够去体究无我的道理，还把这个道理变化成六度四摄，有事有理，最后事事无碍，事事无碍，这是真实的菩萨道，真实的菩萨道。所以我是非常赞叹的、最后智宗法师抉择用团体心理諮商来呈现啊。那我不晓得，因为我知道他不是科班学这个东西的，可是他之前曾经在观音线啊，观音电话线曾经担任过啊，担任过宗教师，所以我相信他有他的经验啊。我也只是时间不恰好啊，是我礼拜六上波尔津的时间啊，这是第二个跟各位报告的。不过各位，如果有你们心理健康调适上的问题呢，你们也可以啊，也可以去参加。这是有兴趣的人其实是应当要去体验一下的，因为团体的心理互动的过程是多数的台湾人啊，中国人是不太习惯的，因为我们从小学教育开始都不太习惯讨论，也不太习惯在大众面前袒露自己。中国人那种避暑啊，哎，真的是。有一种民族比中国人在团队当中更避暑，那就是日本人。可是日本人比中国人还好的地方是，他只要下了班就不会了。 上班的时候，嚯呀，那个严谨比中国人还厉害。可是他下了班之后完全解放，可是中国人连下了班都无法解放，都无法解放，那个苦啊，我看是全世界最苦的吧。好，以我对泛文化人类研究的调查的经验呢、啊，我认为中国人的个性实在是注定悲观的民族啊。啊，我不是看不起中国人，我真的不是看不起中国人，因为我实在是看太多。我觉得中国人有一种自酷的心灵，我一直不懂为什么要把自己绑在那么无形的意识形态底下，没办法出离。从先秦以来一直有两门东西，可是呢我们慢慢的都忘了，我们有孔孟之教来作为我们经世之学，对不对？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老庄之道，让我们能够来怎么样放旷自然。而这两样东西呢，如果能够巧妙的结合，会激发出类似佛法中道第一谛观的心灵。中国的禅宗是这样的精神所创发出来的。中国的禅宗，我们应当说它是中国人的佛教。中国人的佛教，虽然现今呢有一派的人非常反对如来藏思想下应运而生的中国佛教里面的各宗各派，其中他们当然也是非常反对中国禅理。可是中国禅有它的漂亮。我们要知道，如果佛法是因缘法的话，我纵使不要去诉说中国禅法的缘起，我纵使不要去谈这个缘起，纵使他就是承认我不要拿佛法的帽子戴吧，我就说他就是我们的先秦诸家，对不对？传承下来的一种中国人的思想，有何不可以？有何不可以？像我的老师，就是教我唯识的老师，他晚年几乎已经不谈佛法了。他说，世间每一件善法都是佛法。对他老人家而言，讲任何一个执心是道场所流露出来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放旷自然的。所以他以前呢还在教书的时候呢，在社教馆，哎呀，那一帮人有老有少，我是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啦，啊，然后有老有少，还有个人从加拿大 Rocky Mountain 回来，他就用毛笔字写下16句的7句的诗，然后跟大家朗诵完，大家这样子，哎呀，鼓掌半个小时。我们去看舞台剧啊，看去任何表演，大概都还没有鼓掌半个小时的。我们那群疯子可以在那边为他的这个诗啊赞不绝口，鼓掌半个小时的疯狂。我觉得这种中国式的佛法有何不可呢？有何不可呢？你要回到印度传来的佛法里面的经论，老实讲，我们这帮人每一个都讲的不差呀，每个人都理解的不差呀，每个人都实践的不差呀。可是问题，我为什么一定要把佛法老挂在嘴边呢？所以这种不再自酷的心灵，是中国禅的一种创发的精神。可是过来，为了要去调伏这样子的狂禅啊，狂慧，那种狂倦之气，因为狂倦毕竟是自受用的智慧境界。我们今天不需要跟别人表露我有多厉害，对不对？今天呢，我有这样的智慧之后呢，我还愿意怎么样？还愿意自己脖子绑条绳子，然后呢，把绳子这一端交给每一个众生，说：“哎，拜托哎，最好你贴一点，你要让我死就死吧，你要让我活就活吧。”可是问题是，我越把这种主宰权交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就越不能拿我怎么样。各位能体会吗？慢慢慢慢体会，一件一件事情来。我这件事情，我曾经举过骇客任务的一个例子。骇客任务里面那个主角基诺里维一直要去怎么样对抗他觉醒过来的那个原本自酷他心灵的那个机械，那个电脑的世界，那个母体，那个 Matrix。 有一天呢，他在他们这个苟安的所谓的锡安山那个地下的山洞里面，他们山洞里面呢，指导他们整个战略的顾问带他到机器房去看。他说，我们这边 用来控制水电所有民生用品的这些生活条件的这些机器，跟外面我们要对抗的电脑世界，请问有什么两样？基诺里维那个主角说，我可以把这个机器自己意识的把它关掉。那个顾问说，你敢吗？你关掉没空气，你关掉没水喝，你关掉一切的民生条件完全停止，你关掉，你敢关掉吗？所以什么叫做自由意志呢？什么叫自由意志呢？我铺排这些东西，老实讲跟等一下的无相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假想敌，当我们今天有假想敌，会让我们怎么样？会让我们兴奋，会让我们有一个要去怎么样对抗的对象，会让我们去武装自己，会让我们自己呢想要去产生一种反抗的力量，会让我们有个求生的意志，是不错的。可是到了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假想敌以及你所要办的事情原来都已经办了，那个时候你是住在那种所谓的涅槃境界，还是做什么别的选择呢？这就是种性的差别。当你发觉你已经没有书可以读了，你已经没有事要办了，你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去做的事情了，一切都非常如意了，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做相似涅槃，那个时候你做什么决定，那是智慧哦。可是那个智慧往往是你到了那个康展嘛，到了那个时间的时候，你发觉你脑袋瓜是空的。这个状况发生在许多戒退的人身上，戒退是戒灵退休的那些人身上。很多人害怕去退休，怕的就是这件事情，他发觉退休后的生活是空白的，退休后生活所需要的能力是不知所措的，退休之后除了他自己可以手拿遥控机控制我要不要看这个节目之外，还有一个可以控制冷气要几度之外，我发觉连我自己的呼吸能够闭下几分钟都没办法，我闭他个一分钟我就大气赶快要喘一喘，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自主的。你那个时候你以为自由度是什么？你是已经被习气宰制了，还是你已经重获自由了？你根本不得而知的。当你以为你被桎梏在某一处的时候呢，你一直在向往自由，可是当你已经有权利去规划以及实践你自由的时候，你用心何处？你用心何处？这是一个最深刻的生涯能力啊，生涯规划的能力啊。我们的成熟度到底应该要在何时开始学习去面对这种绝对的自由？涅槃不是绝对的极境，是绝对的自由，是那种没有拘束的啊，是那种没有拘束的。可是没有拘束的能力，就像哈利波特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个例子，我拿来经常跟这个青少年朋友呢，我去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的时候呢，去当所谓的说故事爸爸，我每次去那个团体都是一对说故事妈妈，就只有我一个男的，我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在那里呢，我就经常拿哈利波特的那个例子，是说当你有个斗篷，那个斗篷一盖什么都看不见你的时候，你有那斗篷你干嘛事？哎呀，很多孩子就说我去抢银行，我去偷看女孩子洗澡。我就说奇怪，怎么没有人去做点别的事呢？真的，我问了好多孩子，我拿斗篷去麦当劳拿他炸鸡16根来吃，我跟你讲没假干嘛都可以啊，万一你吃吃那个骨头掉到斗篷外面去被人家发现露了馅了怎么办呢？哎呀，他们每一个人都惊慌失措，发现原来让人家看不见我，我还真不晓得我要干嘛事，干那个也不是怎么满足，干那个也不是觉得很好。当你有这个隐形斗篷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里面有第一集啊，很好玩。第一集还有一个就是他要进的进三又四分之三的啊，九又四分之三啊，九哈还是七？九哈，九又四分之三的月台。哎呀，那个是一个第九月台跟第十月台中间的一颗柱子，你看到每一个人都往里面撞，换作是你，你敢撞吗？换作是你，你敢撞吗？我很想去问那个简老师，简老师说一切都是心嘛， 我说明明看到那个柱子，你敢撞进去吗？啊，你敢撞进去吗？你就想，你就想，你就想，那是心嘛，心你可以撞进去看看，你敢不敢撞？我跟你讲啊，那是很大的挑战的呀，非常大的挑战的。就像我上个礼拜吧，讲圣罗婆罗门嘛，底下就是刀山，就是火焰，我叫你往下跳，你敢跳吗？你敢跳吗？你敢跳吗？那境界的考验，当然那是表法的意思了，表法的意思了，就是说那个人那件事情是千万人都不敢去的，可是呢，你被怂恿说你只有你啊是有能力做这件事情的，你敢不敢做？做这件事情不成功变成人，你敢不敢做？那天我看到一个电影吧，是那个 Mel Gibson 自己自导自演主角，他演那个苏格兰独立的一个过程，他演的那个男主角，最后呢他是被刑求，然后呢被绑在，最后被绑在，因为他绝对不肯去向英格兰屈服，最后他被绑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呢，把头砍下来，把头砍下来。大家那个时候，他所有的人民啊，都在台下求他说：“你就让步吧，讲一个求饶的话就 OK 了。”可是你知道他老人家最后讲出来的话是什么 ？Freedom, freedom。当然，他的头就被剁下来了，然后就继任他的一个国王，本来是呢主张要讲和的，本来就主张要投降的。就在他准备要去领英格兰的册封为苏格兰王的同时，他又继续领军抗争。经过一段时候的对战，苏格兰终于在那接下来的好久一段的战役中呢，总算从英格兰的手中又独立了，又独立了。我倒也不是强调要去独立哈，才是真正的自由。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一生过程当中，一直要去追求独立，从我们青少年的反叛期，一直到我们以后会面临到一个戒退的年龄，中间还要经过中年危机，像莫学我现在的年纪，往前看往后看日子差不多，可是呢，前面已经年轻气壮的日子已经过了，未来日子是越来越衰败，那你怎么样情何以堪？你用什么态度？你用什么能力？你用什么样的观念去过那样的日子呢？每个过程都是你自己追求独立的过程啊，可是问题你 for what？ 你所谓的和呢？如果我告诉你，那个就是一个无相、无念、无助，乃至于无本的境界，你敢去吗？你敢去吗？你就会被这些名言搞昏了。我要先搞清楚什么叫无相。如果你用想要搞清楚什么是无相的心，你就永远搞不清楚什么是无相啊。回过头来，刚才谈到的团体心理智商，这是他智中法师的第二堂课。第三堂课呢，是他排在每个礼拜六啊，每个礼拜天下午啊，讲37道品与止观啊，这是这个跟瑜伽师地论有关系的，而且这跟我们这一卷有关系。我们底下谈到这个复次教诲啊，复次教诲，请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本文哈，在卷32的本文1049页，天的部位就是科判啊，上栏倒数第二行有没有个天山？有没有？是不是看到余修念住？有没有？那就是在我们五庭星观以后，每一个五庭星观的分别事项，最后都要转修四念处。有四念处增上变成37道品，最后安住在八正道的中道第一第十相的实践的成佛之道上面。所以其实呢，卷32老实讲就是把前面的五种进行所缘，我们姑且称为五庭星观，然后呢怎么样增上去修出世间的止观，也就是所谓的37道品。请在这里先注明余修念处，那个念处是入门，是由四念处入门，由我们前面的五种进行所缘转修什么？转修37道品，由四念处下手，一直到出离世间正出果，乃至于正无生法忍，都是这条道路。所以你看余修念处底下分两科，第一科叫做明趋入，有没有发现那里整一段都是呢以不净观为例啊，在做说明怎么样修不净观转修四念处。 转休士年初。所以其实呢，三十二郡的职官就叫做五庭新官，或者是叫五种进行所员转念三十七道品的余且职官啊。墨学呢，姑且这样子说了啊，姑且这样子说。所以我觉得法师他老人家哈，他老人家哈，因为他一生都是病，跟老人家没什么两样。他的进度呢，就好像刻意的很慈悲的跟我的课呢去这样搭配哈，搭配。那他去年交代我要把四禅波罗蜜前行部分讲的部分呢，我很偷懒的用那个寄送哈，用能海上师的这个定道这两送，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我想也对他老人家有个交代哈。那这个是他跟我们这一卷呢学习的内容有关系的啊。那如果各位时间方便的话呢，也可以一同随喜来学习。我不晓得他要花几次的时间。那么第四个课呢，是他花两次啊，在礼拜二啊，这两个时间我是肯定没办法来，因为我在佛学院上课。四月五号跟四月十二号，他讲如何修学瑜伽师地论。如果你们还是初机哈，想要知道怎么样去深入瑜伽师地论，不妨可以来听啊。那他是用如说法师的课哈，那个时间在地下室第三教室啊，第三教室来开讲。好，以上这些东西。我就借他的课的名称哈，公告顺便的带到我们今天要上的课的这个前讲啊。好，话不多说了，请各位看到正文1045页。我们应该拉前到1044页最后一行来念哈。好，请各位看，汝应于彼取过患相啊，那个字要改掉啊，过患相不是过失相。如是诸相能令心作用具物，意思就是说那个具物叫 people time 啊，就是会有作用啊，那个作用呢就会突然而起啊，突然而起。什么叫作用？请旁边注明一下，八四五十一心所就为之作用。你会起八四五十一心所就叫做作用，其中作用哪三个最强啊？猜，贪嗔痴。就是贪嗔痴这三个东西最强。那有人讲啊，受想思也对，因为那个受想思是骗一切心的啊，骗一切心的。因为贪嗔痴的作用一定要伴随着受想思，还要伴随着这个取向的作用哈，取向的作用。好，这个就是具作用。那么我们以后啊，接下来就会马上讲了。那这个诸相呢，指的是什么呢？啊，诸相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讲有十种相，对不对？哪十种呢？色声香味触就是五种感官的所缘境，还有呢贪嗔痴，这是我们的意根的所缘境，最重要的所缘境。其实意根是五十一心所都圆的啦啊，不过呢里面作用力最强的是贪嗔痴啊。所以呢前面的色声香味触对我们的前五根，对不对，起的五识作用。贪嗔痴主要是对一根的啊，那一根圆贪嗔痴的心所就会生出意识的种种分别染物的作用。然后再来什么男跟女，男跟女，因为整个欲最强烈的最强烈的就是淫男女的淫欲。那这个事情呢是对我们欲界凡夫来讲呢，不管是男生不管是女生都是要对治的啊，都是要对治的。不要在那个上面呢起贪啊，不要在那个上面起贪啊，乃至于做不当的寻思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今天要去对治的所有的作用。所以诸相当然是要去对我们以后的无相，对不对？那因为这个诸相就是这十种相会令我们的心起八四五十心所的调乱作用嘛啊，而且那个作用呢具物是没办法控制的。一般的欲界凡夫都会觉得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啊，具物的意思就是身不由己，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身不由己，就像我刚刚讲那个自杀的人一样，就像我讲的那个躁郁症的人一样，他落在那个 无名的黑暗当中呢，根本就觉得没希望，拔不出来，拔不出来。可是那拔不出来就像什么，就像小孩子伸进糖罐里面去拔了一巴掌的这个糖果，对不对？死都不肯放，死都不肯放，你知道吗？我曾经看过一个影集啊， 那个犯人呢，为了要从他的手铐脱离啊，他乃至于假装去上厕所，那到了厕所那个地方去呢，用那个厕所的那个仪器啊，把他的这个大拇指头的指头啊掰断，掰断。只要一掰断以后呢，我们这边的这个宽度就会缩小，就有办法怎么样从手铐当中脱离。一个十恶不赦、该死刑的人呢、他比较嘛，这边是死，这边是掰断大拇指头的骨关节，哪一个比较痛？他想想看，哎呀，不要死，不要死，对不对？比起死，断一根大拇指头，以后还可以接得回来嘛，对不对？哎呀，比那个碗大了疤，20年后还是个好汉，现在就可以得利利，我干嘛不干呢？所以连他都可以掰断了、可是我们今天凡夫啊，如脱壳的乌龟、不肯出离啊，因为出离之苦，你知道吗？我以前在冈山当兵啊，每次去夜市看那个杀鳖的，拿一个筷子就让那个鳖咬住，拉出来，拉出来那个龟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哦。大大的看哦，然后呢，那个杀鳖的拿一把刀就从他的头啊，这个地方啊，3寸之处就这样插在那个灶点点管，一手抓住他的这个龟壳，把鳖壳，然后呢，把他的四肢就这样子流了来，流了来其中呢，他那个龟壳打开，里面的心脏还在跳，然后那个人用剪刀把他的心脏前后的经络剪下来，他还在跳，然后拿他的血倒成一杯红红的，拿他的心丢在里面，人家就付了150块一杯下肚，一杯下肚。我这样子讲是为了让各位修相似的不净观，我们人可以干这种事，我们人可以干这种事，可是问题是看那个鳖鱼吃啊，不过就是一根筷子，你咬它干嘛呢？对不对？你要缩在鳖壳里面，人家还拿你真没办法了，对不对？但不过人还是有办法了。但是对一般的大自然界的迫害者而言，他可以保护自己的。可是他为什么鱼吃的非要咬住那个筷子不可呢？那筷子又没什么甜味嘛，一点味道也没有，他就咬住啊，咬住不放啊，咬住不放啊。我们在面临生死这件事情，乃至于很多对禁忌的造作，造三恶道的业因的同时，我们跟那只鳖也没什么两样啊。你硬要咬着自己的习气，我不肯放就不肯放，习气是我的所有，是吗？你除了你的习气就没有别的吗？就没有别的吗？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这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个心的作用巨物无法控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由来。只要相是实在的，对不对？心就有所作用。你不了解心永远对境界是自由的，境界纵使是实有，它就是它，对不对？心如果是实有，心就是心嘛，对不对？我如果是实有的，就应该有主宰性的、有主宰性，我为什么一定要受它控制呢？你一方面认为我是有主宰性的，可是一方面又随着境界控制，为什么呢？你不觉得我们的这思考是自相矛盾，有问题吗？有问题吗？唯识就叫我们先要面对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错误嘛。这个偏激所执的现象，我们不肯承认，也不肯革除，不肯革除，不肯稍稍改变我们的习气。你的三业不清净，你何以能够要求我们今天能够往生净土，或者是能够成就什么正果啊？这个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的本事呢？所有一切清净的善法都必须从这边开始，没有这个的能力，你一切都白谈。一切只白谈，所以无相跟无作用相可以说是止观的最高境界。止观就要止得住我们的习气作用，观照缘起的道理，能够自证涅槃。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办法获得自由，获得自由只是见道，但是你还要依本愿力怎么样为众生修学一切的善法，修学一切的善法，这是大乘不共之道，不共之道。第二个，我们要去克服的是八种寻思，哪八种啊？欲、慧、害、清理、国土、不死、诚事，就是彼此的对待关系，还有什么？戏笑。 一些开玩笑啊，笑笑闹闹的事情。这些东西呢，你去想它干嘛？你看看那边每一件事情，想了，纵使你能够不尿出来弯，对不对啊？把别人笑他冲低一点，对不对？除此之外，真实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你说有，增加我的自尊，是吗？你的自尊要奠基在欲、会、害、侵你国土等这些不当的寻思底下吗？难道你不能想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如果这些其实都是梦的话，难道你没有更好的梦吗？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梦呢？打这样的妄想干嘛呢？这样的妄想到底能够建立多少自尊呢？可以为我们的自信增加多少强度呢？所以这个寻思有什么可爱呢？这个寻思只会让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失目，追求的时候痛苦，得到以后还怕失去，躁扰不安。哎呀，那天我去台大法商学院图书馆，那图书馆的那个一个管理的那个学长，居然跟我同年，是民国64年进台大的。然后呢，我第一年进去是地理系啊，后来转心理系，他是图管系的。我就问他说，那你知道我们当时的几个校花吧？其中有个校花是赫赫有名的齐豫，还有一个我都还很清楚的这个很清楚的农推系转到心理系的一个校花，孤影其名，我就不讲了。那等等这些，哎呀，话起来讲起话来，他就称赞，除了我的头白了，比他还白之外了，我的脸长得还可以，对不对？比较 baby 那个样子。他就长得有一点那个年纪，就让他觉得好像有一点自惭形秽。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是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一种他乡遇故知啊，谈起来那种学生时代的情怀出来，我立刻从他的眼中，从他的神情当中看到啊，他回到民国6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大校园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在玩什么游戏，做什么事，哎呀，那个校园风光啊，一时都乍现，刚好碰到台大校园呢、最常看到的杜鹃花，台大也被称为杜鹃花城嘛，我指的是总区哈，就是那样子，很有意思的。当人的心情一变的时候啊，你看远远我们还没有靠近他去谈这个话家常啊，话当年的时候啊，他就是一个老母牛的样子啊，后母娘的那个样子，坐在那边杵的那个地方，当公务人也没什么生气啊，没什么生气。但是一讲这个当年的这个风花雪月啊，哎呀，那个学生的气息全部活出来了。对嘛，就是这样嘛，心是自由的嘛。你今天你的心情有几岁吗？楞严经就讲了嘛，波斯匿王那个故事嘛，对不对？那问题就是说，你60年前看恒河，跟你现在看恒河，你心里面那个我有年纪吗？那个河水有年纪吗？没有嘛。所有这个60年的时光都不过是你的回忆嘛，回忆不过就是浓缩在你现前当下那一念心里面，对不对？你今天要假设我今天是几岁，你的心就可以设想成几岁，虽然已经老态龙钟，披一张老皮，心是自由的。如果我要寻思吊举，对不对？干嘛去思慕躁扰，追求坎坷不安，对不对？受尽一切的大劬劳，受尽一切的大尘劳，背一堆的苦，背一堆的痛，背一堆的舍不得，背一堆的不得已，在那边呢，没办法安住。请问当代之事，哪一种追求能够让我心决定的安住，而不升起什么？不升起一切的烦恼黑品的心性所，这就是学佛要去搞清楚的事情。